欢迎来到本次深度解析，我是你的主持人。今天我们要和你，对，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直接聊聊。
大家好，很高兴能作为今天的分析专家参与进来。
你昨天发给我们的这份资料，怎么说呢？真的是一份非常前沿而且干货满满的研究。
确实，那个信息量非常巨大。
具体来说，这是 Anthropic 的研究人员 Maxim Masankov 和 Peter McGrory 在昨天，也就是2026年3月5日刚刚发布的最新报告，名字叫 AI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新衡量标准与早期证据，
时效性极强的一份数据。
对，而且你知道，现在不管是在业界论坛还是社交网络上，关于 AI 抢工作的恐慌满天飞，
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情绪化的宣泄了。
没错，但你今天交给我们两人的任务非常明确，我们要拨开迷雾，不仅要看 AI 理论上能做什么，更要看看真实的职场数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其实你选挑资料的眼光总是能切中当前的痛点，这份报告之所以特别，在于它出现的时机。
嗯，
如果我们回顾经济史，你会发现过去不管是面对离岸外包、工业机器人的普及，还是后来的中国贸易冲击，经济学家在预测劳动力市场变化时，往往缺乏准头，
经常被打脸，对吧？
是的，政府的预测也经常只是简单的把过去的趋势画一条直线，
就是线性外推。
没错，他们经常忽略技术落地时的现实摩擦力。这份报告的价值就在于它在真正的经济大地震发生之前建立了一个基于真实数据的早期预警系统。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你在邮件里特别高亮了报告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叫做实际曝光度。
这是整份报告最基础的一环，
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因为以前大家讨论 AI 取代率经常引用的是像 Elando 等研究人员提出的那个 Beta 指标，
那个指标只看 AI 理论上能不能把任务速度提升一倍，
但这份新报告显然觉得那远远不够。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研究人员敏锐地察觉到了理论能力和实际应用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巨大的鸿沟。
对，以前的 Beta 指标衡量的是给模型完美的提示词它能做多好，但是这忽略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所以这份资料引入了 Anthropic 经济指数里关于 Claude 的实际使用数据，
也就是不问 AI 能做什么，而是看大家实际上在用 AI 干嘛。
就是这个意思。
报告里有个数据完美印证了这种鸿沟，在计算机与数学领域，如果光看理论上的 Beta 指标， AI 能覆盖高达 94% 的任务，
听起来非常吓人。
是啊，听完你觉得程序员们明天就可以清空办公桌了。但当我们切换到基于 Claude 的实际使用的实际暴露度时，这个数字断崖式下跌到了 33%。
这就是现实摩擦力产生的结果。为了让你更直观的理解，报告里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开具处方药并发送给药房。
这个例子太经典了。
从自然语言处理的理论层面看，这项任务的 Beta 值是1，大语言模型完全具备理解病情生成处方的能力，一秒钟就能搞定。
但我们在 Claude 的实际使用数据里根本看不到他在做这件事儿，
完全看不到。
为什么呢？就像刚才说的，现实世界有一堵高墙，哪怕 AI 写出的处方再完美，医疗行业的法律要求也必须由人类医生来承担责任。
还有那些老旧的医院软件接口根本没对 AI 工具开放。
没错，法律限制、软件接口还有人类审核的要求，理论上瞬间完成的事，现实中依然需要人类一步步去操作。
精确，这就是为什么实际暴露度这个新指标如此有价值。它过滤掉了那些卡在壁垒上的任务，只捕捉那些真正正在发生的自动化。
真正有意思的来了，当我们带着这副看重真实数据的眼睛去重新看各行各业时，得出的受影响人群画像可以说是彻底打破了刻板印象，
完全颠覆了。
那可能会好奇，在 AI 浪潮里到底哪些工作是零 AI 覆盖率的，就是完全没受影响。
数据显示，厨师、摩托车修理工、救生员还有调酒师这些职业的实际暴露度为零，
都在安全地带。
因为这些工作处于高度非结构化的物理实践，需要及时的物理互动和人际情绪感知， AI 的触角还伸不到那里。
但相对的，报告里列出了暴露度最高的前三名，就非常有戏剧性了。
说来听听。
排名第一的是计算机程序员，实际曝光度达到了惊人的 74.5%，
将近四分之三。
对，紧随其后的是客户服务代表 71.1%， 第三名是数据录入员 67.1%。
如果我们把这些处于最高曝光度前四分之一区间的人单独拎出来，给他们画的群像，
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它颠覆了我们对被冲击劳动者的传统认知。过去不管是机械化还是软件自动化，受冲击的往往是做跟常规重复劳动的蓝领。
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批被 AI 深度曝光的人群，相比完全不受影响的群体，他们年龄更大，平均大 1.9 岁。
不光是年龄，他们在性别和种族分布上也完全不同。在这个高暴露度群体里，女性比例高出了 15.5 个百分点，白人比例高出了 10.6 个百分点。
最核心的差异其实在于教育和薪酬结构。
这个数据简直离谱，在最高暴露度群体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高达 17.48%。
是的，而未受影响的群体，这个比例仅仅是 4.5%。
这跨度太大了。而且他们的平均每小时工资要比完全不受影响的群体高出整整 10.45 美元。
所以你能看出来， AI 现在瞄准的根本不是廉价劳动力，它精准打击的是受过高等教育、拿着高薪产出认知和信息成果的白领。
那作为听众的你，脑海里可能自然会冒出一个大大的疑问，既然像程序员这种高薪职位有这么大比例的任务被 AI 覆盖了，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场隐秘的大规模失业潮中？
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了像2007到2009年大衰退那样白领失业率突然翻倍的惨状，比如从 3% 涨到 6%？
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如果我们将这与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
新冠疫情发生时，失业率的飙升是瞬间而且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但 AI 的冲击更像互联网的普及，它是渐进的。
报告里用了一个非常严谨的模型来寻找这种因果关系。
对，双重差分模型，
也就是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为了让你更好理解，你可以想象我们在观察两盆原本生长速度不同的植物。
这个比喻很好，
你想专门剥离出 AI 这个单一变量，
结果怎么样？
研究人员对比了自2022年底 ChatGPT 发布以来高暴露组和低暴露组之间失业率差距的变化，差距变化极小，在统计上完全无法与零区分开来。
也就是说，大规模的 AI 裁员潮目前根本不存在，没有出现系统性的失业率上升。
是的，高暴露群体没有被大规模解雇。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大家就那么安稳稳地拿着高薪做原来的工作，这事就算了吗？
绝非如此。如果你只看总体的失业率表面，确实波澜不惊。但资料在数据的深处挖掘出了一个隐藏的危险信号。
煤矿里的金丝雀。
没错，就是22至25岁的年轻劳动者。
当你仔细看年轻人的就业数据时，那种平静水面下的暗流就显现出来了。
虽然年轻人没有大规模失业，毕竟很多人甚至还没正式踏入职场。
对。
但数据表明，在这两年里，年轻人在高曝光度职业中的招聘速度明显放缓了。
具体来说，进入后 ChatGPT 时代，在受 AI 影响最大的职业中，年轻人的求职入职率比2022年下降了大约 14%。
这个 14% 的下降，正是企业在面对 AI 工具时做出的真实结构调整。企业通常有粘性，他们不会因为买了个企业版 Cloud 就把有十年经验的资深员工裁掉。
但问题出在边际增量上，公司以前每年秋招都会去大学招一批22岁的毕业生来干那些数据清洗啊、写基础测试代码之类的脏活累活。
但现在资深分析师用 AI 一个人就把基础工作包圆了。
结果就是企业开始了只减不招或者少招的隐性更替模式。
是的，所以这不意味着年轻人都去街头流浪了。
很多年轻的劳动力市场进入者，当他们发现大门关上时，他们可能会选择留在学校继续读研，
或者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再或者转行去了受影响较小、实际暴露度较低的领域。
这种悄无声息的替换其实远比直接的失业率飙升更值得我们警惕。为了印证这个趋势，资料里还做了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比对。
他们将 Anthropic 的这些实际曝光度数据与美国劳工统计局对2024到2034年的就业增长预测放在了一起。
两组完全不同方法论得出的数据。
结果发现，他们在方向上惊人的一致。
关键发现是 AI 覆盖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劳工统计局对该职业未来10年的增长预测就会下降0.6个百分点。
这完美验证了劳动力市场分析师的预测和实际 AI 使用数据正在讲述同一个故事。
是的，
在我们今天探讨的最后，我想帮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提炼一下今天的核心收获。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硬核数据。
作为爱上学习和高效获取信息的你，今天这份资料真的给了我们一个极具价值的认知升级。我们不再需要依赖那些吓人的头条新闻了。
用数据说话。
确切地说， AI 并没有立刻造成大面积的失业，理论能力和实际运用之间还有巨大的鸿沟。
没错。
但它确实正在悄悄改变游戏规则，尤其是对刚入职场的年轻白领而言，它不是暴风雨，而是一种气候变暖。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资料中暗示了但未直接探讨的问题。
如果所有的企业为了削减成本，开始用 AI 取代高曝光度职业中22到25岁年轻人的初级工作，
比如初级程序员写技术代码，初级分析师做数据录入。
对，如果这些岗位的年轻人被取代了，那么10年后，当我们需要经验丰富的资深专家时，这些人才该从哪里来？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断层。
任何行业大师都是从繁琐的初级工作起步，在试错中培养全局判断力的。如果金字塔的底层被 AI 抽走，我们要如何培养下一代的行业大师？
这真的是一个直击灵魂的拷问，而这正是留给你在下班路上或者喝咖啡时慢慢咀嚼的问题。
是个值得深思的未来命题。
非常感谢你带来这份极具启发的资料，让我们得以拨开迷雾，看到数据的真相。
期待下一次和你一起深度解析更有趣的知识。再见。
再见。